Hello， 欢迎收听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这里跟你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自由工作者，他在10年内换过5份工作，2019年开展不找工作直接案的人生实验。这段实验虽然充满了起伏和挑战，但在不知不觉中，如今已走过了近5个年头。毕业后，工作最久的老板竟然是他自己。今天他带来他的新书《不上班，每天工作3小时的自由生活》，期待借由个人的经验分享，帮助大家在自由奔放的时代，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幸福人生。让我们热烈欢迎邱玉玲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玲。
好，那我们想请玉玲老师先介绍一下这本书《不上班，每天工作3小时的自由生活》，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这是一本分享如何从0到1开展自由事业的工具书。那里面就是，除了就是教你怎么报价、怎么接客之外，前面还会有一些心态的分享，因为要从事自由工作者，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犹豫。那前面就是会有一些我自己的经验分享，就是我自己一开始也是非常的举棋不定，不确定到底要不要真的投入这件事情。那我会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看了其他的书，然后整理过的重点，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些给比较资深的自由工作者看的一些内容，就是如何永续经营的自由事业。所以算是一本蛮技术含量蛮高的书这样子。
哦，就是说如何让我们现在不用朝九晚五的工作当自己的老板。
对对对对，
一个开门书
算是算是。
OK， 那是在怎样的机缘下老师会想要写这本书呢？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出书。就像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当自由工作者，其实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一个不幸，也不是不幸，就是我工作的不顺利。就是2018年左右，然后那是我最后一份正职，然后我本来其实也是想说，我那时候是非自愿离职，然后也是想说应该接下来就是要找工作嘛，但是那个时候找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就异常的非常的不顺利。因为我以前就是找工作都算找蛮快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次就是真的找了好久我都找不到满意的正职。
你大概隔多久？半年有吗？
半年是没有，但因为以前我大概一个月内就会找到了，就是那个落差让我有点惊讶。我想说是我30岁了，所以差很多吗？我已经不是新鲜的干了吗？是这样子吗？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我自己可能有点抗拒，就是我发现不管我去哪边求职，然后听完公司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自己都有预感说可能我2年后我应该又会从这间公司离职，因为可能都会遇到一样的事情，比如说工作量无限的增加，但是薪水可能就是停在某个地方，就它有天花板存在。可能
每个人的痛，
对，可能会加，但是你又不确定他能加多少，他当下也绝对不会跟你保证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一定又会在可能
想要跳，
对，想要跳，然后跳的那个当下一定又会是充满委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一直重复这个恶性循环，我很想逃脱这个
轮回
这个 loop。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可能有一点点这种察觉吧，所以那时候一直都没有答应很多
公司的邀约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这么刚好
有个契机。
对，又有一个出版社的专案，一个编辑来找我说有一个专案问我要不要接，他说有一个前辈推荐我说我很适合那个专案，就问我要不要接。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没有试过这样的工作的
模式
对。然后我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当自由工作者，然后我不去找工作，我试试看半年都不去找会怎么样。
你那时候就定力说要半年吗？
对，我那时候是给自己时间是半年，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有把握说我一定就可以做很久，其实现在就已经超乎我的期待很多很多。对，我那时候本来想说顶多一年我应该又要滚回去职场了吧，然后对，结果后来还是就是死撑硬撑的撑了5年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当然案源不会像现在这么满，就是也是会有很闲的时候，所以那时候 而且我自己是定义成人生实验嘛，所以我就想要观察说这段时间内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开始写部落格。我本来就有一个部落格，但是我一直都很懒得更新。
嗯，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记，每个月都会记录自己上一个月自由工作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我接了什么这样的案子，我碰到什么样的客户，然后就这样写写写写写，写了三四年之后，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的作家前辈，他也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位前辈，叫刘阳明老师。他是应该算是自由工作者写这类书系的
大前辈。
大前辈，对，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离开公司后过得还不错》。然后我自己还在当上班族的时候，我就看过那本书。然后那时候那本书给我很大启发，就是说哦，原来世界上也有人这样子生活。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也可以。对，只是没想到就是
这么顺利。
也没有很顺利，其实真的没有很顺利。只是说没有想到后来鼓励我出书的居然是他。我觉得这个缘分很特别，就是他那时候看到我的部落格，他就说我觉得他觉得我写部落格的方式是很适合写这类的书系，是他本来想要写的那种架构。然后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要不要考虑把你的部落格整理整理去投稿出书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这个时候才是幸运的时候，就是我没有投很多次稿，我投两间，然后后来两间都有上，就后来我选了时报这样子，后来才出成这本书。
那真的很厉害。對對對，就是好像莫名的一个机缘慢慢给你推推推推推，然后就出了这本书。
不过那个时候我本来也有一度想要中断就是更新那个部落格，因为
太忙了，
太忙，然后再来是也没什么读者。但是一开始啦，然后后来是因为看到接案的社团有一位网友，他给了我蛮大的算是启发或是鼓舞嘛。就是他是一位癌友，然后他就上网留言说他现在生病了，可是他因为就是罹癌身体很不舒服，他没有办法做朝九晚五的正职工作。然后所以他想要就是到接案社团看看有什么事情是他可以做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收入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其实十年前也是因为生病，然后有一度就是出来休息半年，然后短暂的接案。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相关的资讯都很少，我自己又不懂财务知识，所以半年之后又回去上班。对，所以我看到他的那则留言，我感触很深。就是我觉得我们人每个人都需要生存备案，所以这本书比较像是当你人生走到这种
交叉点之类的，
交叉点，或者是你尤其是中年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家人需要照顾，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可能又因为你薪水领太多，然后被公司第一个裁掉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很多人遇到这种中年危机的时候都会很挫折。对，那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先有这个生存备案的这个认知，或者是一些基本知识。那你遇到这些突如其来的意外跟你没有预料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快的去，好，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做。不会太多的彷徨跟无助，可以少一点就是留在负面情绪的那个时间。那这是让我后来就是就算即便那个时候读者还没有很多的时候，我还愿意继续写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需要这样子的 mindset。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尤其现在的工作的那个环境啊，还有种类非常的多元化。其实就算也不一定要在办公室朝九晚五吧，其实在自己在家，对对，只要有案子有做好有结果，然后公司可以使用，我觉得就可以了嘛。
对
对，那你在刚开始做就是做不找工作只接案的这个人生实验室，你最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困难就是那个时候现金流一直断，因为我的业种比较特别啦，就是我不像工程师或者设计师，他们的专案规模通常会大一点。所以他的那个收入可能会可以撑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是文字工作者，所以我的案子规模都比较小，然后钱也比较少。然后那个专案的周期很快就结束，可能尤其是我一开始接采访，那两周就结束。所以如果说我不赶快找到下一个的话，我做完这两周，我接下来就没有饭吃。
动。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说这样不行，而且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常常是已经就是到了专案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想到说我接下来没有案子
啊，我要找谁？
对，我找谁？我要去哪里找？就是会很慌张，一直处在这种很焦虑的状态、嗯。然后后来我就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才就是有调整自己的
就是
服务的项目，这样子、
就是、服务项目也有调整。
对，其实我一直都处在一直调整、一直调整的状态，因为总是可以更好嘛。
哦，好，那我们下一段下一个阶段可以跟你聊一下，就是你是如何调整一路走过来的
好
的一个状况。那因为一定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说，在家工作真的好开心哦，很爽。那你在书中有提出三点大家常见的迷思跟现实，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就是像我朋友一开始知道我在当自由工作者的时候，他们说你是不是都在咖啡厅工作？
对，
是不是很惬意？
对。
然后我想说没有哦，你一开始没有什么案子的时候，你去咖啡厅其实超贵的哦。你看你一餐，你待在那边一餐就要100多块。然后像我文字工作者，你写一篇稿才多少钱？你去那边一天，或者是你每天你在那边一个礼拜，你要写几篇稿才可以抵？所以就并没有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会说你一定睡到自然醒，对不
对？
对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
就也没有，因为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要开会，或者是我今天要来录通告，
是，
然后或者是我有一些稿子要赶，赶在某个时间点我要交。那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会比较好，
就固定工作时间。
对，固定工作时间，一方面是配合客户，因为大家都还是朝九晚五，那联络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找得到人，他找得到我，我也找得到他。
哦，
对。对，然后所以我后来还是有一段固定的工作时间，只是说没有到8小时那么长。看状况。
那你觉得常见的迷思？
常见的迷思就是还有说在家工作心情会很轻松。
哦，对啊，
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有时候待在家太久会很闷，很封闭，真的会很封闭。就是我有一阵子真的好久没有出门。
没有与人接触。
对，我就跟我朋友说我都没有进城。然后就是搭捷运啊搭公车都觉得说天哪，我到底有多久没有出来，就是有一种跟世界脱节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其实
要适应一下。
对，要适应一下，然后其实没有很好。对、哦、对，就是
对我来说看人的个性啦，对不对？
我觉得是也不是，我觉得人真的需要交流，因为其实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很能独处。
哦，
但后来发现其实没有，
就是独处到一段时间，突然就忍不下去，还是要有人跟你聊天，
而且而且你的工作场所跟你休息的地方是同一个，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在监狱里面。
哦，
就是我被关在这里的感觉，但其实是明明就是我自己不出门，但是就是一直在家会有这个状况，你没有办法切换那个心理的状态、
哦、工作跟休息的时候的
状态。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开心啦。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
好的。
那邱老师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其实一开始纯粹只是因为喜欢他的旋律啊，然后后来发现说他的那个歌词跟歌名就很符合大家很想要逃离职场的那种焦急的心情。Take me out 这样子。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真实社会的大小事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不上班每天工作3小时的自由工作者邱玉玲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玲。
好，那我们来跟邱老师继续来聊说自由工作者的一些辛酸或者是历程。好，那一定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说，那当自由工作者，像现在就是过年的转职期嘛，如果还在犹豫，然后是否要不要离职的话，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这个我就有一个故事想要分享，就是我年前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会加入一些接案的社团，一方面是看看就是大家都在聊什么，这算是找灵感的一种方式，然后就看到有一天有一个网友他就在上面算是发问吧，他就说他现在还没有离职，但他现在超级讨厌他的工作，然后他很确定他 就是
要离职，
就是想要当自由工作者。他就是受不了公司的各种事情，但具体是怎样，为什么让他那么痛恨，他没有说。但是他就是很痛恨说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让他很束缚，他没有主导权，他渴望拥有主导权。然后可是他又不知道他自己可以做什么，作为他的自由事业的开端这样子。他说他现在拥有的技能就是不是普遍看到自由接案会出现的那些技能，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技能。对，然后他就上那个社团去问说有没有哪一些技能是推荐学习的，然后他什么都愿意学。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很有趣。就是他说他想要主导权，可是
他没技能。
没技能是一回事。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他此时此刻把他人生的主导权交给各个素未谋面的网友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主导权，这件事情应该是你自己要想。
自己去想你想要学什么技能。
或者是说你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觉得在公司会这么绑手绑脚，你渴望得到就是施展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光是去思考这一点，也许就可以更深层的挖掘自己的特质是什么，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技能，然后再去学习。我觉得当自由工作者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分析能力，因为有非常多的决定就是未来都只能由你自己决定。当然你可以去问一些前辈的意见或者是朋友的想法，而最终做决策的人是自己，因为这是你的事业。那主导权这件事情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就是我要干嘛就干嘛，听起来好像很就是我行我素，我要怎样就怎样，但其实不是这样子。是通常的状况比较像是你要考量自己的利益，但你也要考量到客户的需求跟想法。就是这样子你的合作案才会长久，然后双方合作才会愉快。对，所以不是说你当自由工作者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大部分80%的时间都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邱老师分享的很好。因为这真的确是大家的迷思，大家就是想说我不想在这个工作了，我一点都没自由，可是到底我要做什么。
对
对啊，然后做到自由工作者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好，想赶快离开，我可能就会有案子，可能
就
可以接了。
就是自由工作者并不是逃离职场的救赎，我一直很想要分享这件事，书里面其实有这样写，就是这是为什么我会写迷思的原因之一。因为你说你想要主导权，可是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你说我要不要当自由工作者，这就是你的第一个考验，这是你主导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考验。你要怎么去主导这件事情，
就像自己当老板，就自己老板嘛。
对，你
是
自己老板，那所有风险，好，你现在决定你要当自由工作者，那后来不顺，那这也是你的决定，这是你主导权导致的结果，那你要自己承担。对，我觉得应该要思考的是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决策？其实做决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我听到我看到那一则消息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第一个老板跟我说，因为我以前当员工的时候会觉得就常会在他旁边碎碎念说那个为什么不这样那个为什么不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以为做决定很容易吗？做决定其实没有那么轻松哦。然后我现在就非常能体会，
感同身受，
非常能体会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所以我也把这句话送给就是还在犹豫要不要离职，或是曾经有想要当自由工作者的朋友们，当做一些建议这样子。
可能就是要换位思考吧。如果你自己是老板的，虽然你可能讨厌现在的工作，讨厌现在的老板，然后你自己想说，那如果我是他，我当老板，不管是成本啊，或者是规划啊，未来的展望，你都要自己
是
先把它想一轮，然后再来看看你是适合当自由工作者。
是。
好，那刚刚我跟邱老师有聊到说，那你从刚开始接案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大概5年间，你的那个接案的一些内容是有改变是吗？
内容，一开始是采访比较多，那。因为一开始我只能接触到这样子的群体跟人脉，那后来就是有一些作品之后，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客户出现。那一方面是我以前 也有服装设计的经验，所以就会有一些服装品牌的客户出来。
嗯，
然后呢，后来就是我有慢慢的在一直不停的不定期的更新自己的作品，然后就是某一段时期就突然会有一些不同产业的客户出现。
哦，自己找你吗？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不知不觉就领域越跨越远。
嗯，
对对对，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怎么会找我呢？就是，
哦，
对，有时候会这样子。嗯，
所以你自己，但其实大概都是以文字为主，
文字跟内容行销，但都是文字为主啦。对，
哦，
那我自己也会有意识去挑战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以前都写采访比较多，
嗯，
然后或者是文案比较多，
嗯，
那我之前有一阵子就想说我想要挑战科普的内容，因为我觉得把一件很难的事情讲很简单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它也是一个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是挑战，就是他要如何转移那个很艰涩的知识变成很普及的内容，嗯，我觉得这对文字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必须去练习的一项工作吧。所以那时候刚好有一个case 就找上门，虽然他的pay没有很多，其实是偏低，
嗯，
但是我为了得到这个经验跟就是了解那整个流程我必须经历什么，嗯，所以我还是有接，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接到一些更接近这一类，比如说科技类或者是保养品的，跟保养品会有很多这种医学化学的知识，
嗯，
然后我就开始接到这些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产业，然后现在甚至还碰到了我以前都没有想过我会接到这个 case， 就是钣金加工，
嗯，好酷哦。
对，然后就是但我觉得也很有趣啊，就是去了解完全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产业，嗯，然后去他们工厂参观，然后了解他们是怎么做事情，然后也会从中发现说，欸，其实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是跟以前学的东西是有共通点，只是他们做的媒材是不同的，
嗯，
这样子。
哦，那你这些工作都是怎么找的？你是放什么资料在上面让他们找到你？
嗯，一开始当然就像很多人都会做的一样，就是我会去接案网登记啊。
哦，接案网，
接案，对 对， 對，接案网，
哦，有这个接案网，
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我自己从上面接到的案其实
不多，
很少，
哦，
几乎是零。
哦，那
然后后来就是，嗯，哦，因为我自己对于架设网站是有小小的兴趣，所以我就有自己架一个网站，
嗯，
然后因为我做内容行销，所以对于 SEO 这个部分算是有蛮多的了解。
哦，你也会 SEO？
对，然后所以我就因为我一方面是觉得说我既然要接这个 SEO 的案子，那我首先我要证明我自己的能力，就是比如说你搜寻什么文案之类的，我至少要在第一页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架网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
哦，了解。
然后我就会在上面放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介绍，然后我的作品集，然后我的服务项目跟一些介绍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流程啊或者询价表格啊等等的。嗯，然后偶尔会分享一些我自己对于我的专业的部分的见解这样子。嗯，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
好，
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社会的那些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展现强大勇气与决心踏出传统框架的邱玉玲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玲。
好，那我们这一段再跟老师来聊一下行销的部分，喔，因为其实个人行销是非常重要的，在自己自由接案的部分。那老师你刚刚提到说你是自己做网站嘛？
是。
对，那你继续讲说，那你做接了 网站之后是还有做 SEO， 那这个样子的流程是
其实我相信现在 个人品牌这个概念已经很风行，然后经营自媒体这个想法也是很流行，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经营自媒体的能力应该是比我厉害了。
没有，老师你真的太客气了。
而且我就是个很懒的人，就是我也没有很常更新，然后也没有露脸什么的，就是其实我更新的频率没有到很高，但是我有用心的地方是架构的部分，因为那时候我发现就是接案网很像一个市场，就是你的照片，然后你服务的价钱，就像卖猪肉这样子，没有，就是你多少钱，你多少钱，你多少钱，所以客户进来，他第一眼看到就是价钱，他当然就是比价钱，然后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贵？那有心一点的可能才会去看说，哦，这个人他因为他有经过哪些资历，所以他才会开这个价钱。那大部分的客户他是没有那个概念，他没有就是那种文案的基础知识，他不知道说哦怎么样子的才叫做好的写手，所以他就会只能透过价格去筛选他的合作伙伴。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凸显自己的价值，一方面是我才可以找到比较适合我的客户，
是，
然后再来是合作双方才会开心，他也会开心，他会满意，这样子不会觉得我很难搞。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这个理由也是我自己想要架网站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主要是做数位行销的话，我自己如果没有网站其实说不过去。那我从架构上面改变，就是第一个是我会先前面就会说明说我跟别人的不同在哪里，然后我提供哪些服务，然后我还有我现在最近又有改版一次，就是我还有三大保证，就是第一个我绝对不会在同一时间接相同产业的客户，然后我不做负面行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真人撰写，因为现在有些人会用 AI 去写，那我觉得因为 SEO 它现在是很讲求真实性，就是他们有一个词叫 EEAT， 就是第一手经验，然后公信力、真实性、权威度这样子。
哦，现在 SEO 的那个搜寻的一个
算是一个基本的规则。
基本规则。
对，所以我自己就是有这样子的坚持。那我希望我找到的客户他也是认同这些理念的。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我的取向是比较走向同理心行销，就是我是去观察消费者行为，不是去找他的破绽，然后诱导他购买，就是我不太喜欢那个路线。虽然要做也是可以，但是
看价钱。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想要筛选合作比较愉快的客户的话，就是我自己必须要去建立这样子的架构，然后才能去吸引到对的人，然后。SEO 的话，当然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的标题设定啊、你的图片啊、你的文字量啊、然后你的关键字啊，然后阅读的顺畅度啊，不能一直狂塞关键字啊等等的啊，然后有一些表格要填啊。
那你是写在网站还是你的部落格这些 SEO 的文章？
我的就是那整个网站
都整个网站都这样子。
对对对对，部落格当然也有。
那所以你接案量最大就是从你的网站来的？
对，就是我有一个询价的一个表格，就是我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会有一个我们叫做 CTA， 就 Call to Action， 就是行动呼吁，就是他看完之后，他如果喜欢我的风格或喜欢我的观点，他可以按个钮，然后填个表单，或者是直接去我的服务项目那边看，有一些套装的服务，就是整套帮你弄好，就是这个钱。然后也可以客制化这样子，客制化就要填表单，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样。
所以你现在的比较行销就是从你的网站那边来的嘛？
对，很大量都是。
大量几乎那第二量咧？
第二量就是回头客跟朋友介绍。
所以其实这样好像还是有点门槛，因为很多人都不会自己架网站。
可是其实现在工具蛮多的啦。
那你是说网站架构的工具？
对，现在有非常多是不用写扣。就是不用写程式，你不用去看到那些很复杂的那个程式码，你就可以架网站，只是就是你要订阅费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那些网站就是费用可能会比较贵，但是就是你可以很快上手，
很快的架构一个就是简易的。
对，比如说也不是简易，那网站超漂亮哦。比如说国外有个平台叫 Webflow， 就是 WEBFLOW OW,Webflow,、嗯、就是它的它有操作模板，还你还可以选说那是什么行业啊，然后你要什么风格啊。
哦，
你到注册然后付钱就可以用了。
哦，就可以用到很简单的去使用，對對對對，去安去排那个什么图块啊，然后
对对对对对
干嘛，
然后或者是说用 Wix, 就是 WIX, 然后它就是拖拉式，然后再做 PowerPoint 这样子。
哦，全部都是外国网站。
对。
OK,
国外比较多。
OK, 那就听众朋友有听到的话要注意一下。好 ,OK, 那可以想要请问一下，那你是怎么报价的呢？因为你在书中建议大家不要用时薪来报价，那你是怎么去算这个价格？
首先我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要用时薪报价，是因为第一个是客户他不知道这个专案要做多久。通常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给客户说这个，因为第一个是每个人的工作速度本来就不一样，然后中间可能会有很多变数，然后流程上你也要预留一些缓冲跟修改的时间。那这个是必须由我们去跟客户说需要大概多长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判断说哦这来不来得及。所以我觉得报时薪对客户来说会很困扰，因为变成这个评估的工作好像是在他身上。
哦，
但他没有能力去评估说这个工时是不是合理的。而且你报工时，比如说好，你这个专案做50个小时，他一定会跟你说为什么不能30个小时就做完。然后你就变成后面才要跟他解释，可是我觉得到后面才解释，就他就会失去一点信任感。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跟我说。
所以你是用文字数字去计价，还是说就是一篇一篇的这样子？
我的因为要看专案的类型跟客户是谁，像媒体的话通常都是字数，这个是就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是业内的行规。对对对，我就是跟他们这样走，那可能只是数字高低会按照需求调整这样子。那商业的，一般商业跟私人企业合作的话，就是专案报价，偏或者是整个专案，就是看他需求这样子。
看他，那你的专案包就是说，这个专案可以有几篇文章，
对，
然后几篇行销之类的。
对，就是一个价钱里面它会包含哪些东西。
对，
但我觉得算时薪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让我们来检视自己，就是有没有做太久，就是做太久就亏本。
那你是怎么去评估你这个专案应该要怎么报价的？
首先是因为我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大概知道。比如说类似的专案我大概要做多久，然后我会再根据那个客户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他回话的速度跟他接你话的频率有没有到，因为有些客户可能你要跟他讲很多次他才会听得懂，那这种客户我就会觉得他风险比较高。
风险高，
风险高的话我可能第一个会评估我要不要接，然后再来是如果我接的话我会报高一点。因为他代表的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准时结案，那
因为没有办法沟通。
对,
对，
因为没有办法沟通，或者是我要教他很多事情。对，但现在这种我就不会接了。
因为要浪费你很多时间，对不对？
对。然后但以前没有办法的挑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做。
那你最刚开始，因为你刚刚讲说是你现在报价应该就是经由你的一些经验，那你刚开始呢？刚开始有没有什么好的 people 可以教给大家？
很细节的部分就是要麻烦大家看书，
好好好好，
因为是有公式的这个。
有公式，
对对对，这不是我要故意尝试还是这样，是因为书里面有公式，就是我一步一步带着大家走，就是你要怎么去评估你的成本是多少。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以为说自由工作者，尤其像我们这种。你没有实际的产品，你要怎么去量化你的成本是多少？但其实你是有成本的。那书里面就是会告诉你说你的成本有什么，然后通常大概会是多少钱。那每个人状况一定是不一样的，只是说我会有一个范例告诉你说你要怎么算你的成本。然后你有了成本就之后你就知道说那我要赚多少才会打平嘛。打平之后接下来就是利润的部分了。对。
那你那个公司是不是如果在自由工作者在跟对方厂商在谈价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大概跟他讲一下说你看看我的成本就是这样子的。
我建议不要跟他讲这个。
不要讲。
因为他会觉得那是大部分客户会觉得那是你的事。你应该要降低成本。
那我们要怎么跟客户谈价你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就是不要谈到什么我因为很多客户想要杀价嘛。
对啊，
那想要杀价，那一般的人的反应就会说我成本就这样啊，我哪有什么利润给你砍。
对对对对，
可是这样子就会陷入一个无限循环，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利润可以赚的话，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接这个案子。
哦，对啊，对啊，
就是无本生，那个什么无利可图，就不应该做这个生意。所以你既然接了，代表你还有赚。
所以你要自己要知道成本，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算了，我们就不要接
了。然后我觉得客户会想杀价，的另外一个潜在的意涵，代表他看不到你的价值，他觉得你这个价格跟你提供的服务是不匹配的。所以要么是你再多帮他做一点，让他觉得这两者之间是平衡的。
可是这刚开始不是就应该把价钱谈好才会有成品给他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报价单通常都会写说多少钱，然后里面包含什么嘛。
哦，对对对。
然后他都会觉得说这价格太高，那你可以做的是第二次报价的时候
再多送他什
么，比如说我多写一篇之类的，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你让他觉得说
他赚到了
，或者是我多给你一份报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就是我觉得大家有个概念，就是送赠品跟折扣是同样一个概念，都是让利，可是你给折扣你就拿不到钱，你送他东西你有拿到现金。
这是很好的观念。这书上我们应该都有教大家，
有，
大家一定要，如果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这是一个圣经啊。
然后再来是大家都很怕报价失败，然后所以我书里面也有写啊，就是说你报一个怕失败，那你就不要只报一个，你可以报两三个，像我每次都是至少报两个。那
报两个数字吗？
报两个方案给他。
哦，报两个方案，
然后价格也会不一样，一个高一个低。那通常三个的话是最好，就是有低中高让他选，然后基本上都是符合他的需求。
然后看他想要哪一个
方案。对，看他想要哪一个，因为这样做的方式的好处就是说，你会让他把注意力放在他有哪些选择可以选，而不是说你价格太高，因为现在就已经不是只有一个价格了，他可以选低的。如果他真的没有钱，他可以选低的，那也没有问题。我还是有赚到钱，
先配合看看。
对，先配合看看，那也没有问题。就是他不会一直嫌你贵。
对，
就是，
很多都这样啊。老板就说：“哎，这个很贵，再便宜一点，再便宜一点，再便宜一点。”
对啊，就是你现在眼前已经有两三个选择了，那就是把转移他注意力，让他把注意力选择，就是放在说我现在可以选哪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好。
哦，了解。
对对对。
那在自由工作者的话，要缴什么税呢？
一般来说是9A、9B、50，然后代扣所得税、二代健保、劳健保，大概是这样。
税是自己报，还是厂商那边会给什么？
厂商那边会有劳务报酬单。对。那像我文字工作者的话，用的最多的就是9B 稿费，然后但一般大部分都是50，就是执行业务费。对，然后你的职称如果是什么什么师，比如说律师这种的，你的税的那个名字，那个代号就是9A，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这个细节书里面也有了。
就是可以书上面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们成为自由工作者，大概可能要怎样报税。
对。
OK， 了解，
没错。
好，那你有没有遇到那种很雷的客户的经验？
当然是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印象最深刻的吗？
有啊，我每次
我相信一定有。
就是那个我每次上节目都要讲一次，就
好好，那我没听过，
很雷。
好，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很雷啦，可是对其他人不一定。那他的雷点对我来说，就是他很爱讲电话，
很爱跟你讲电话。
就是沟通方式只能接受打电话。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女的，然后又要跟你讲电话。
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文字工作者，我说要出去采访，我没有办法一直接电话。对对对对，然后可是他又非常坚持要打电话，然后我已经有协调说，你可不可以就是录语音啊？就是你这样子有急事，你可以直接录语音讯息给我，那我有空或者是有安静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听，
然后再回他。
对，我再回他，这样应该通常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吧？
是啊，
他不行接受，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接这么多案子，你就不会这么忙。”
干他什么事？
就是说，就我又不是他的员工，但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员工，就是我还要教他怎么用 Facebook 的后台。就他想到他就打电话给我， 也没有跟我约时间，他就直接打来
说，哎、欸，那个 FS
那个我看不懂，他要改版了，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用？就现在，然后说哈，那那么难，我看不懂，就是他让我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第一个是我又不是你员工，我没有义务教你这个东西，然后再来是你也没有，你要我教你可以，可是你要跟我约时间啊，
是在合约内的时候这样子。跟你沟通还是就是
没有他合约
没合约了，
有合约，他一开始还不想签，他一开始还有点犹豫，然后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有点不对劲，可是后来他还是有你合约，然后他合约里面有列一条非常不合理的
要教你
条款，
交 FB，
没有那个没有写在合约里，他里面那个不合理的条款是竞业条款的部分，他说就算以后我们不合作，你也不可以去找我的客户，永远不可以找我的客户。那这一点是超不合理的，
对啊，
因为通常是两年左右，
对，
然后你还要给对方补偿，因为你断了他这条生路嘛，
嗯，
虽然我是不差他那些客户啊，我不想要他的客户，
可是他这太
对他这个其实是无效的条款，
嗯，
那时候我很菜，我只觉得怪怪的，然后什么永远的合约，
嗯，
对，机密的话是不一样，机密确实有可能会涉及到永久。可是敬业的话是不可能、
嗯、对，
你要那个人永远不去那一行工作吗？你要他转行是不是、
嗯、
对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然后所以有去跟工会的那个配合的律师聊这件事情，询问咨询这件事情，说是这是有用的吗？我已经签了怎么办、
嗯、
然后他就说、哦、这是无效啦，没有永久的这种事情、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受不了他，
嗯嗯OK， 好哦，这跟邱老师真的聊得太开心了。那我们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到 FB 搜寻真心社阿宅的窝真心话大冒险，或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真心话大冒险，也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我们下次见。